大家好，欢迎收听汉优斯的带来全主持人，我是家庭小王房主拉蒂。已经很久没有做读书笔记了，这次我来自己给大家做一次读书笔记。上一次读书笔记感觉已经是去年的事了，其实最近我们也读了蛮多书，其实这个系列一直都很想继续做，然后也一直在约小雨来和我一起聊。然后小雨最近是特别忙啊，一直整个人都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已经拖了好久好久，本来是说一起聊的，但是因为如果再这样拖下去，我感觉有几本我可能前面读的书我都快要快印象都快没有了。我觉得读书笔记可能还也算是一个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真正的笔记吧。所以说如果是一个读书笔记，你读完了之后你过了好几个月你再做的话，感觉是有点怪。所以说在和小雨回归之前啊，今天就由我来给大家带来应该是今年的第一个读书笔记吧。最近其实读的书有一点，最近就是这几本我们今天讲的以外，转变我最近读的书类型，因为之前好像读社会学的书比较多，最近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待会儿可以聊，开始涉及更多的文学。先闲聊一下吧，就是开头的音乐啊，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山本刚的 Misty，跟今天的标题比较契合嘛，然后也聊一聊最近上海山本刚的演奏会，也是去了，其实本来差点没去成。其实先是在 Blue Note 里面看了一个爵士演出，这个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爵士，从去年开始对爵士感兴趣之后，就一直开始收集 CD 啊，然后听一些比较老的爵士啊这些。这段时间是终于有机会去现场看了啊，现场看确实感觉很不一样啊。先可以先聊聊关于场地这事儿吧，最近节目都很直入主题，都好久没有跟大家好好闲聊了，我觉得闲聊对于我们的电台还是蛮重要的。在听这期节目的观众大部分人都会比我更了解爵士，因为我真的是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对爵士之前一点了解都没有，更不要说是去听了，就到之前就完全没有兴趣。可能是从去年接触了一些爵士说唱，其实也不是一个最好进入爵士的方式吧，就是接触爵士说唱之后发现他们一些采样我还挺喜欢的，然后开始看了一些爵士的纪录片，然后开始听一些比较主流的爵士，包括在成都大娃集市和卖光碟的摊位的人聊天之后，我才发现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好玩的。然后去年看了那个蓝色巨人嘛，也是我的年度电影之一，然后我开始慢慢 get 到哦，爵士是在听什么。然后包括其实在上海这个环境下很容易其实就可以进入爵士这个坑，所以说最近也是开始听爵士了。对，回到那个场地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去了两个场地，一个是 Blue Note， 一个是上海文化广场啊，就是山本刚那次。 Blue Note 那次的话还挺有趣，其实 Blue Note 我接触的可能还真挺早，就对这个厂牌，在我真的认真开始系统性的听之前，我其实有一次萌发出要听爵士这个想法的时候，是在我有一次优衣库的一个联名和 Blue Note 的联名，那是2022年了，但当时那个心境其实不太容易听进去爵士了啊。然后那个时候 Blue Note 才跟优衣库有好几个专辑的封面的联名，然后当时是听了那几个封面的音乐，其实就是很难，真的就是其实没有个系统来真难走进去，然后就是对这个厂牌的名字就有了一个印象。之前一直以为是只有北京那边有 Blue Note 的场地，结果没想到上海这边也有。然后 Blue Note 场地的话会更偏那种爵士餐吧吧，然后就是有人表演你其实也可以点餐什么的。然后当时我们其实去选座的时候不太知道该怎么选，我们就选了一个很尴尬的座位，其实是两个人，然后我们选了一个四人座位的面对面的座位，对，我们以为所有座位都是面朝这个舞台的，然后呢就刚好是和一对 couple 分享他们的桌子。然后那对 couple 因为我其实有不小心 overhear 他们的讲话，就他们的背景还是蛮复杂的，然后就这个具体什么我就不在电台里面讲了，反正就是不是很舒服，他们不是很想有人在旁边坐着，然后我就一直就很尴尬耗下去。人家其实是来 date 的，人家花了很多钱，就 Blue Note 里面吃饭还挺贵的，喝酒也很贵，他们又点葡萄酒，又点正餐，又主食，有前餐什么的，是那种很私人的约会。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他们旁边，然后就很 很打扰人家，反正还挺尴尬的。但后面他们就是吃完饭之后，他们自己要求就是说他们两个想换到一边，然后他们两个终于可以讲点悄悄话了，就是可以不被我们听到，就还是蛮尴尬的。但是呢，还是挺像我在那个叫什么《蓝色巨人》里面看到的那种餐吧的样子，对，还是挺有趣的一个体验。那个的话就会离乐手近一点嘛，然后他乐手也会下来，就是演出结束之后也会很容易互动什么的。山本刚那次是在上海文化广场，哇哦，这个场地真的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豪华场地，真的好豪华。然后其实本来差点去不成，因为那票真的蛮贵的，当时看的时候已经只有280的票了，然后就在想啊，要不然算了。但还好突然又放了一批80块钱的票，突然放了一批80块钱的票，后面就赶紧买了就去了。然后其实很偏的位置，但是后面发现其实也没完全坐满，然后稍微往前移了一点，真的很精彩啊，超级精彩。果然就是不管什么音乐，果然还是看现场比较有感觉。当然可能也有些音乐人是比较偏录音室一点的，我就说总体吧，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看现场。说实话，就是其实跟山本刚真的就是他的演奏真的很精彩，这是一类了。其实也有些乐队他们是现场其实演得很难做到他们录音室的版本，但我也很喜欢那种啊，我就觉得现场演奏就是有它的魅力嘛。我觉得其实无关它到底是哪种风格或者哪种类型，或者说其实体验上哪种更好。然后反正我是觉得那天好开心哦，就是看到这样的演出，然后回来之后就还是一直都想了这个事情，想了好久哦。对，其实就是可以引入今天的话题吧。对，就是其实从去年年底开始想了解爵士，想知道更多关于爵士的知识，所以说开始看了一些跟爵士相关的书籍。那第一本啊，就是这本《如何听爵士》，来自美国作者特德·焦亚。这个名字很明显就是你会第一个 go to 的书嘛，就是如何听爵士。对，在你不知道如何听爵士的时候，你就会想看到一本书叫《如何听爵士》，然后你就买了。然后这个特德·焦亚他是一位专业的乐评人，然后他自己也是个乐手。这整本书看下来，说实话我看得很云里雾里的，因为我不懂乐理嘛。他在这个书里面讲很多乐理相关的事情，其实可能是很浅显的乐理，因为我感觉花点力气还是可以看明白大概在讲什么，我猜应该不是很难。但是对我来说其实就不是特别有用的信息。但其实这本书看着有时候让人觉得有点火大，就是感觉他作为乐评人有点那种小，不是小吧，还挺傲慢的。就是你作为乐评人，或者说你喜欢爵士，他也是爵士乐手嘛，所以说他表达出他自己对爵士那种爱的时候，我觉得这都是 OK 的。但是他就在书里面不断的表示啊，就是爵士是一个很高深的音乐，你只要听懂爵士你可以听懂所有音乐啊，就是爵士如果你听不懂的话，你还是回去听你其他音乐吧啊，爵士是不会让你不是不会将就着你的，就是你要自己来学习怎么听爵士。哎，其实从这个书的书名就可以听出来其实有点火大啊。如何听爵士，就是如何吃饭，如何吃炸酱面啊，如何去吃一个汉堡，这个东西如果你出这本书你听起来就是觉得还蛮有优越感的。其实这本书乐理部分我不知道还讲好不好，因为我不懂。然后呢抛开乐理部分，其他部分就是有点火大，真的有点火大。哎，其实他讲的我最喜欢的可能是他讲风格的地方，因为我确实作为一个刚入门对于这些风格很好奇，到底什么样的风格是怎么样。但他的说话方式真的很火大，就是他会让你感觉哎，你该知道一些东西我就不说了的感觉。就是买一本如何听爵士的书的人能有多懂爵士啊，我服了。然后就是好吧，我第一次吐槽一个作者吐槽成这样，因为我确实看着就很火大，就跟看有一些豆瓣青年讲电影在上影节门口在那里说自己的那个阅片量的时候一样火大。就我还是我是买一本叫《如何听爵士》的书，那说明我承认我不懂什么是爵士。然后你就在那儿，就跟干嘛？你在跟我 date 吗？就说啊，你这个东西你肯定知道吧？我就不跟你说这个简单的入门的东西，我再跟你说一些高深的，然后说一大堆不明白的事情，就是拜托老哥，哇哦。Anyway， 可能我有点影射到遇到了一些其他人的情绪放在这本书上，这本书还是不错了啊，我还是不觉得不装订这些都还挺好的。我觉得犯不着啊，就是我觉得犯不着听一个音乐，我觉得犯不着你得懂这个音乐。 我之前我可能投射了一些对自己以前的火大吧，因为最近放映放了一些自己喜欢朋克的时候拍的片子，就那种很矫揉造作的东西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假如说你喜欢听朋克，你听什么都可以，对，就是你不用知道什么从哪儿起源，这其实你完全不用知道，你这也不是犯罪好啊，就是你可以不知道，可能如果说一个人他知道不多，然后还跑去到处教育别人，这可能比较烦人吧，这个。但魏奇我也做过这种事情，对，这可能还蛮烦人的，对。但是就是觉得这本书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感觉很狭隘，就是说其他音乐都很垃圾，就是只有爵士很厉害的感觉。特别是他写后面我很感兴趣的，就是那些有名的爵士音乐人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以为他真的要写故事，结果他就在那里狂评论，特别是那个 Chet Baker 讲 Chet Baker 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很想听他的那些花边故事啊，因为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因为大家都在说他花边故事很多，这个反正我就想听故事。然后他就是有一种，哎，你这些东西很低俗的没意思啊，你给你讲一些他的乐理上的事，就是那种很烦人，还可以这样讲，我觉得完全没问题，但是就是烦。但是也感谢这个特德·焦亚老师吧，对，给我稍微入了一下门，尽管很多东西没看明白，但是对风格上各种区分啊，这些可能对我还是比较有用。虽然说我觉得分辨一个风格是什么样这个事情本身呢就还挺 nerdy 的，但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些地方说的对了，他还有推荐一些新的一些爵士音乐人，就是他说不要说什么爵士死了或者爵士已经过时了，所以说就一直听那几个人就差不多了，还说真正发生的事情他一直都在现场啊。对，我觉得这个态度还是很好的，有点带情绪啊，其实主要就是对我自己发火，对，其实这个特德焦亚写的挺好的。 OK， 这就是第一本书。然后第二本书啊，也是关于爵士啊，叫爵士群音谱，是村上春树写的，但是呢他其实是和和田城这么一个插画家合作的，然后这个和田城他画了很多他心目中的爵士英雄的插画，然后这一张插画就会配一段文字。我一开始又是以为是那种会告诉我就关于这个人的故事的，但是呢又是村上春树那种处理很高的这种做法，又是假设我们又知道了，对，他确实也没有道理，哎，也没有道理去照顾这些新手吧，因为这个跟不，这跟如何听爵士不太一样。就如何听爵士一听就是第一本书那种，如何调配鸡尾酒，你就应该告诉我什么是八勺，什么是摇酒壶。我算是原谅，但是呢又觉得这本书确实挺水，但这本书也不贵，就是感觉还是主要是推画吧。这个爵士英雄他会讲一讲他的一些内容，但其实没有什么讲这个人怎么回事，他生平怎么样。确实就是村上春树这种咖位，你让他来写一个什么介绍性的文字可能有点大材小用啊，然后也不是吧，可能他就也不怎么写这些东西吧，不知道他会不会写这种东西，感觉他现在到这种情况已经不会写这种东西了，他主要还是写了一些自己的随笔，有点想写拉一条啊，就是他自己感觉怎么样，他当时在什么时候听的。我觉得很难指责他的原因是因为我感觉我自己在唱片扭蛋机里面也这样讲话，也行吧，也行。然后我觉得也不错，他每一个音乐人他都会推荐一个他自己收藏的这个音乐人的专辑和唱片，然后我会发现哇，他真的什么唱片都有，确实也挺火大的，就是真是什么唱片都有，然后好多都有些网上找不到，还挺厉害的。特别是网上找不到的时候就会有点火大，会觉得 OK 我懂了，你有这个对吧，我懂了，对，行，好。我是看完啊，但是就看了很多还是觉得可以隐隐的知道这些爵士音乐人他们各自是什么性格，然后包括每个人读的时候我都会搭配他那个专辑来听嘛，然后我会觉得还是有理清一些脉络了。对，今天我好像说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情绪特别嗨啊，因为喝了三杯咖啡啊，这蛮个人的一个随笔啊，我可以这么说，还是不错。如果你是很了解这些爵士英雄的人，你可能看这本书会觉得哎很有意思，而且就会看看就是别的人怎么看待他们，村上春树是什么情况下啊听到这些歌啊，我觉得还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一个很适合粉丝入手的这么一本书了。哎，确实不贵，而且是一个很好的歌单嘛，村上春树的歌单肯定很多人都很想要，还是比较推荐。然后除了爵士相关的话，最近我可能比较想学习的东西就是文学啊，对，就作为一个还是蛮重文本的创作者吧，还经常用文本工作的这么一个人，我的文学素养啊是 在我好多人看来有点低的可怕，就是我居然没有读过《罪罚》，最近我也在读，然后我还没有读过杜拉斯的任何作品啊。对，这个事实，这个 fact 让很多人非常震惊啊，震惊到觉得有点粗鄙了，就觉得 like why？ 所以说这次就是先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开始啊，学习文学啊，现在我学习文学的这么一个决心啊，就是要好好的补一补课。看了《情人》这本书，我其实还蛮吃惊的。我原来在学电影的时候学过一个名词叫 dream logic， 就是说 dream logic 的电影，它就是像做梦一样在拍片子，它的很多东西都是反常识、反时间线、反逻辑的。但是呢，它又是现实的那种写实的画风，不是那种很 trippy 的那种，就是那种置换的那种感觉，那种实验电影，可能就是一个人在走路，然后突然间又坐车里了，然后突然间他又在跟人吵架，然后突然间他又跑来跑去，突然间他又回家里在吃东西，就这种感觉。我看到那个有一个片子就是这样，但是我真的不记得那个片子叫什么，如果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讲一下，因为就那节课 Dream Logic。他的那些老师给我们看的片子，真的都很 dream logic，which is very like 催眠，就真的会有点催眠。就是我看那个片子，看着看着，我就也有点 dream logic，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上的这个课是不是真存在，我现在都有点怀疑了。但是如果这个电影是真的的话，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因为人想问题或者人做梦，它是没有什么时间线和逻辑线的。对，我觉得这个东西用文字或者用影像表达出来都很牛啊，而且他不刻意，就是我看那个片子他一点不刻意，反正是两个夫妇，然后他中间有很多那种光晕的那种转场，然后又开始突然间做别的，突然间做那个事做那个事，我感觉全班好多人都睡着了，我也是强撑着在看，看了之后觉得很感动，感动又觉得记不到，这个名字也很怪，我也记不到。总之，谁要是还知道一些 Dream Logic 的电影的名字，可以评论在评论区，我真的很想研究一下 Dream Logic。然后好吧，回到情人，情人就很 Dream Logic。他讲故事，我很难复述这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情人这个电影化之后什么样的，但是感觉他的时间线也很乱。然后他的里面人死了又活，活了又死，走了又回来，回来又走。这个主角长大了又变小，变小又长大，就是一个很 Dream Logic 的一个叙述方式，这很有趣。我发现文字居然可以做到这样。他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成熟的吧，就是他不是那种思维混乱的人写的，因为我上学嘛，上学看过很多思维混乱的人写的东西，就也很 dream logic， 但就是很混乱，就是你可以看出来混乱，但是他是感觉是一种手法吧，反正我感觉看着还觉得挺受益的，觉得还挺有趣，而且挺薄的一本书，看完之后整个人也是觉得很梦幻，但是也是时间过得比较久了，我可能还会继续读别的他的书吧。原来文学还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就是跟我原来想象的或者我原来读过的一些书不太一样。可能原来读过一些书，好像它是跟时间线胡乱穿插这种，其实都是很线性的，都可以画线。但这个感觉就像是棉花糖一样，你很难画一个线。我觉得这个还挺酷的。然后这差不多就是我最近读的书了，没有很多，然后也不会像小雨一样说得很头头是道，很，毕竟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能和大家聊天的话会聊得更好一点。反正期待小雨赶紧回归吧。今天读书笔记差不多就这3本书。今天节目就这样，观众朋友们，拜拜。